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10月15号到10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印度16所学校迎来法轮功，4500名师生获启迪。每年的7月至9月是印度的节日季，因为很多节日都是在这几个月当中。在2025年这个热闹的节日季，纳格普尔市及周边城镇的学校师生有幸获得机会学练法轮大法的功法。2所学校向法轮功学员颁发了感谢证书，校长和老师们由衷感谢法轮大法教功班给学校带来平和、专注和正能量。来自印度中部的法轮功学员前往南丹万、保尼、康普提、莫赫帕及周边地区的16所学校向学生和老师们介绍法轮大法，现场演示功法动作，并唤起师生们关注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大法的持续迫害。总计有4300多名学生和203名教职员工参加。
荷兰、比利时圆满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25年10月18号，荷比卢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荷兰、比利时交界处荷兰南乌德勒支会议中心正式召开。荷兰、比利时学员参加了此次心得交流会，两个国家佛学会代表回顾了大法红传和比卢地区距今已经近30年。开幕词中说，2003年第一届和比卢法会在布鲁塞尔召开，那时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如黑云压城，狂风肆虐，当时的我们是多么殷切的希望全世界都了解大法的真相。至今在全球，大法弟子经历了近30年的努力，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引起各国关注，同时将大法的美好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大法福泽四方的同时，荷兰、比利时的大法弟子要珍惜这次神圣的法会，聆听彼此的修炼体会，比学比修，在这正法的最后阶段共同提高。
墨尔本人权活动家举办国有器官放映会。国有器官这部电影揭露了中共强制活体摘取器官的可怕现实，这是澳洲政界极力回避的话题。澳洲 Freedom Party 领袖人权活动家乔纳斯表示，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中共对人权的践踏，会损害这个国家的灵魂。2025年10月19日，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在墨尔本滨海富人区布莱顿王宫影院上映。乔纳斯今年7月观看《国有器官》后深受震撼，他随即决定亲自举办这场放映会，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力与时间。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广泛关注，吸引了政商界、医学界等领域的主流人士及社区领袖慕名而来。
媒体关注布拉格法轮功游行接中共迫害。10月11号，来自欧洲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了游行集会，在室内历史城区，成千上万的人观看了游行，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长期的迫害。捷克多家媒体对此活动进行了报道。当日上午11点，游行队伍从布拉格城堡山广场出发，行至终点旧城区广场。沿途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的演奏，舞龙舞狮、手持莲花的仙女队、腰鼓队的表演吸引了游客和当地市民驻足观看，许多人拿出手机拍照录像， 并主动接受法轮功真相传单。
信师信法，坚定正念。作者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每次电话讲真相，我们都会教众生背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告诉众生，这九个字是有佛法威力的，可以趋吉避凶，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为了让众生更好地理解九字真言，很多讲真相的同修都会给众生讲《西游记》的故事，就是孙悟空之所以能被压在五行山下，是因为如来佛的真言贴在山上。当唐僧诚心跪拜发愿的时候，真言被如来佛收回，孙悟空一下就破山而出。可想佛家真言的威力是多么大，很多在危难之中的众生也都因为念九字真言而真的遇难成祥。一次电话组心得交流时，一位同修分享了他救人的经过。这位同修在一次电话讲真相中遇到一位感染了疫情的小女孩，这个女孩已经几天没有下床了，行动都困难。这位同修先是给女孩做了三退，然后教女孩背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陪着女孩一起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概20分钟以后，女孩说，阿姨，我可以下床了，我感觉没事了，我要去洗漱了。由此可见九字真言的威力。我的孩子雨在10岁左右的一个中国新年，和他堂哥在小区一起玩烟花。他堂哥一个没注意，把刚点燃的烟花扔进了雨的衣服里，造成雨从脖子到后肩大面积烧伤。由于他伸手把燃了一半的烟花从衣服领子里掏出来，也造成了手指的严重烧伤。我和丈夫带孩子去了全国治疗烧伤最好的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定性为三级烧伤。由于最外层表皮已经烧没了，需要手术治皮，但是烟花燃后的一些碎屑和火药留在了上面，需要住院输液，清理一周后才能手术。又赶上疫情期间，只能孩子自己住院。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再加上婆婆被中共非法绑架过两次，还拿孩子威胁过她，让孩子自己住院，我非常担心孩子的安危。在这种种的压力下，我忍不住的崩溃大哭。婆婆一直安慰我说，没关系的，我们要相信师父，多发正念。虽然在婆婆的安慰下，我心里一直提醒自己，我要相信师父，但是担心孩子的心一点没放下。现在想想，还是没有真正的做到信师信法。送雨住院的路上，我一直嘱咐他，一定每天诚心默念九字真言，记住医院进出的门，发现不对，就偷跑出来打车回家。就这样，我焦虑地在家里发正念学法，念九字真言，度过了五天。第三天的时候，与堂哥的父亲，也就是丈夫的二哥，去了婆婆那里，带了钱，说是给孩子看病用。我让公公帮忙把钱退回去了。第五天的时候，我接到医院的电话，说孩子可以回家了。我问医生什么情况，医生说，孩子的皮肤长出来了，恢复得特别快。我当时眼泪一下就出来了。第一念就是感谢师尊，感谢大法。我知道很多同修的家人和亲戚朋友不是修炼人，我想既然他们可以成为大法弟子的亲人朋友，他们与我们大法弟子一定都是有大缘分的，所以请同修们也一定要让他们明白真相，并教会他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他们将来能够得法做好铺垫。下面则录师父在广州讲法答疑中的一段讲法，与大家共勉。弟子，在快的时空中，人的一生已经完结，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能通过修炼改变人的命运？ 是，因为你的主体没有完结，我们也可以倒转那些空间的时间。这是我讲课中要讲的。顺便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问题，人的生命是自己根本就改变不了的，任何常人都不可能给你改变的，觉者也不能够无条件的给你改变的，所以人是左右不了自己生命的，你更左右不了别人的生命。有的人想发了财了，挣了大钱了，给家都安顿好了，让他们过好日子，自己再去修炼去，简直笑话。人各有命，别看是亲人，怎么可能叫你改变别人的人生呢？再说什么难都没有了，你修什么？你知道他们有多大的业力呀？他们一生中应该怎么走啊？是你能够左右得了别人的吗？左右不了。可能有的人想，我不相信，我挣了很多钱，我发大财了，我后辈就继承了呗。我看不一定，说不定天灾人祸，一把火没了，输了，丢了，说不定什么，看他有没有这个福分，没有这个福分，什么都继承不了，就是说这个意思。人各有命，不是谁就能改变谁的命运，这不行。那么修炼人的一生就能改变了吗？是，两种途径可以改变。人走上一条修炼的路，可以改变他的一生。一个人要修炼，这就是佛性出来了，可以无条件的帮他，其他就不能够随随便便，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修炼，就必须得给你改变，那些全部都得打乱，就是重新安排，这是可以做得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有的人太执着于常人的东西了，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或者采取什么办法伤害了别人，或者你感觉到是没有伤害别人，经过你自己努力等等做些什么事情，好像你得到了。其实呢，你能改变的很小，也许你经过努力做那个事情，就是应该努力的，你那样做你才能得到的，那也是安排好的。但是呢，确确实实在小的方面有能够改变的，大的方向是改变不了的，改变一点可能就造业了，要不然就不存在着好坏人。在你命运当中没安排这个东西，你非得要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那么你得的就是别人的，那么你就伤害了别人，就欠了别人的，你就造了业了，就是这个意思，今生不还，下生还。我想能够让不修炼的众生明白真相，并且能够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对他们最大的慈悲。感谢师尊，感谢诸位同修，修炼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回顾11年在电话平台拨打真相电话，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真是感慨万千。我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有苦也有乐，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骂人的，有要钱的，有胡搅蛮缠的，有要找女朋友的，有感谢的，有关心的等等。因时间有限，在此仅分享我在营救平台拨打真相电话时碰到的比较特别的案例。2013年3月，我逃离中国大陆，平安来到泰国曼谷。所有初到泰国的法轮功学员都到大皇宫景点派资料讲真相3个月，我也不例外。到泰国的第二天，我就去大皇宫景点站点，风雨无阻坚持1年多，同时每星期有3天到钟灵馆前参与拉横幅、派资料、练功和发正念。然而2014年9月11日大约早上10点，当地法轮功学员林妈妈和6位中国法轮功学员在钟灵馆前拉横幅、派资料、练功和发正念时，被移民警察抓捕进移民局。因为林妈妈是泰国身份，当时就放了，而6位中国学员没有身份，全部关进移民间，因此 当地佛学会基于安全考虑提出，所有中国学员都不允许再到中领馆前参与拉横幅、派资料、练功和发证念。所以我于2014年9月转到参与电话平台拨打真相电话项目中。刚开始我是在解体活斋平台放广播，主要针对活斋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移植医生、护士讲真相。听广播三分钟以上的在口讲跟进。后来我又去了营救平台，这个平台主要是给公检法司以及610人员讲真相、劝三退。刚上营救平台的时候心情非常紧张，当拨通电话时我的手心直冒汗，心跳加速，不知道怎么开口、怎么切入。在大陆被绑架时，面对面跟警察讲真相我是滔滔不绝，但是打电话讲真相还真没做过，尤其是如何在对话中保持平和理性的态度，对我来说都是挑战。碰到对方谩骂的情况，委屈、愤怒、怨恨等负面情绪一起涌上心头，更让我头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怎样继续。当我反复通读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的一段法，这场迫害无论怎样邪恶，大法弟子是在邪恶的考验中走向圆满，而真正危险的是被邪党灌输了谎言的世人。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后来我逐渐稳定心态，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每当领到一个案子，我不急着马上拨电话，而是先上网查找这个迫害单位是否有新闻曝光。我会搜集那个单位官员迫害学员而遭恶报，或者保护学员而得福报的例子，在电话里告诉他们善恶有报就在他们身边。比如有一次给沈阳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打电话，我告诉他们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的法官鄂安福曾于2001年院判五名学员3至8年的重刑，十年后他因脑出血死亡，临终前不断叮嘱家属快去找练法轮功的，并忏悔自己的恶行。还有沈阳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因目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而对其彻底绝望，曾释放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后来到加拿大寻求庇护，并得到海外学员的作证支持。后来我再打电话，对方就说他了解的情况比我还多，也明白该怎么做了。一次我给辽宁某劳教所一位科长的两次对话让我记忆犹新。第一次我对他说，您好，如果你们那里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希望您善待他们。我又讲了很多大法真相，对方一直静静地听。最后我说，希望您能把我讲的真相告诉家人，让他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过年的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向您拜年，更希望您的家人都退出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我可以帮他们做三退。到了大年初一，我信守诺言，第二次拨通科长的电话，科长知道是我，赶紧说我们全家都退了。我非常感慨，我能听出来他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讲真相三退的使命都已完成，接着我说，既然你们都退了，我放一首大法歌曲《思故国》给您听吧，祝您阖家新年快乐。科长马上回答，好，不过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放吧，我能听多少听多少。在师父的加持下，这位科长不仅听完了整首歌曲，而且连声对我说，太好听了，非常感谢，保重啊，再见，然后才挂电话。还有一个案例，2024年2月13日那天拨打吉林省专案，一位某市刑警大队警察，我讲了1分51秒，
他就同意永贞明三退。打通后，我先讲国内外的形势，接着我讲结党本质、善恶有报、子坟为案、大法弘传、活摘器官、三退大潮等等。他说我知道。我问您同意退党吗？他说同意。我又说您家人也退吧？他说他们已经退了，我一直没有机会，正好现在赶上了。我说我用真名帮您退。他说好。我说恭喜你啊，你能得到上天的保佑，一切顺利。他说现在我还有事情，先这样吧，再见。以上两个例子都是全家人明白真相后做的三退，其实是同修们反复拨打讲真相做的铺垫，到了我这里他们就自然做三退。这是比较好的，也有被共产党洗脑一点都听不进真相的，不幸的。比如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人民法院机关某支部委员会，我讲了10分钟50秒，而且一直互动，他就是要跟共产党走到底，不相信也不听，真为他惋惜。希望下次遇到同修再给他打电话，他能明白并做出正确的选择。还有特别叮嘱我要保重身体的，如湖南益阳市某分局国保大队警察，我讲了17分15秒，开始一直听我讲，我讲大法弘传、邪党本质、活摘器官、三退大潮等等。我把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全文读完，我问他有什么要问，他就开始跟我互动，问我在哪里，是不是中国人等。我反复说希望他能伸出援手，智慧地帮助法轮功学员肖某某。他说谢谢你的提醒，你自己要保重身体等等，然后挂了。虽然他当时没有表态，但是他明白真相，就知道怎么去做了。拨打电话离不开拨打工具，我用过不同的工具拨打，最早是用 Skype， 还有正念一点通，然后是天空 Keep Calling 和一讲通，现在是 TX， 以下均以此代号说明。每一个拨打工具都凝聚着技术同修的无私付出和辛勤汗水，尤其是新的拨打工具，技术同修耐心反复给我们讲解如何操作，并制作视频讲解。在使用 Skype 拨打工具时，因为不按照规定操作，经常出现被封，技术同修要想办法帮忙解封或重新申请新的 Skype。 还有不懂 Skype 怎样充值，技术同修还要花时间帮忙充值等等。因为参与拨打真相电话的同修有年轻的，有年纪大的，有懂电脑操作的，有不懂电脑操作的，有老手，有新手等，都需要技术同修付出许多心力。在此仅举最近新的拨打工具 TX 为例，刚开始听技术同修讲解用图示分解，就感到操作起来非常繁杂，一会儿点 A 机器人，一会儿点 B 机器人，而且需要一个个数字贴号码，非常耗时间。那时急躁心、抱怨心就出来了，再加上我有严重的依赖心，希望协调同修学会再教我，自己不想动脑去记去练习，所以学了前面忘了后面，拖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完全掌握，严重影响救人。在师父的加持和技术同修的努力下，把繁杂操作的 TX 拨打工具优化成用鼠标点两下就可以拨打，非常简单。在韩国技术同修的指导下，现在我操作 TX 工具不仅掌握快速复制粘贴号码，而且操作得心应手。我还参与多次营救平台专案拨打，如北京专案、吉林专案、广东专案、黑龙江专案、辽宁专案等，其中有公安局的、监狱的、派出所的、法院的、检察院的，他们有的跟我互动，有的说谢谢，已经退了等等。在拨打真相电话过程中，心性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每当我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再苦再累也烟消云散。在这里我最想说的就是感恩师尊给我机会，给我智慧，救度有缘人，感谢技术同修不厌其烦， 及时给予我技术指导，使我在每次拨打电话时能排除干扰，顺利把真相传递给众生，明白的做三退，拒绝的也可震慑他背后的邪恶。最后以师父心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以修炼人为标准，以法为重，用法衡量一切。在幕后正法救人这重大历史时刻出现的一切问题，要更加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以法为大，以维护好大法项目，使其发挥好救人的作用，为唯一要想的要做的。同修，珍惜师尊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珍惜技术同修的无私付出，让我们共同配合，一起用心维护好我们拨打工具的法器，多救人，兑现誓约，完成使命。以上是我目前所悟，因层次有限，如不在法上，请慈悲指正。感恩师尊，感谢同修。
好坏出自人的一念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夏天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这句法有了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一天下午，我打算在菜园子里干活，就换上了干活穿的鞋。我刚穿上鞋，就觉得脚下好像有什么东西遮了一下。我赶忙脱下鞋一看，里面有一只马蜂。邻居大姨说，快点把它弄死，要不然你的脚底会肿的。这么大一只马蜂遮伤了，那得肿多大呀。我第一念想到的是，马蜂怎么样了？没有被我踩死吧？千万别伤到马蜂。并没有想到自己被遮了。我一看马蜂并没有被我踩到，就把它从鞋底倒出来放走了。神奇的是，我的脚一点都不肿，不但不肿也不红，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也不疼。如果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被蛰得怎么样了，然后为了自己伤害马蜂，我想自己的脚底肯定会如邻居大姨说的那样。从这件事我悟到，在修炼过程中要重视自己的一丝一念，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的出发点。如果有些事情事与愿违，如果有些事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很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丝一念的出发点不对，就是第一念没有为别人着想，而是首先想到自己，就是这未思的一念挡住了我们前进的路。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的一段法。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未思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最后用这段法共勉。
从女儿戒掉手机谈手机的危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以前女儿沉迷于手机，这是应该用两个小时就完成的作业，用三个多小时才能完成，晚上很晚才休息，精力被手机掏空了好多，第二天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周末的时候有点空闲时间，就翻看短视频和聊天，这使周末的计划都不能如愿完成。 所以女儿的成绩直线下滑。我每次拉着女儿学法的时候，女儿表现出来的状态总是很烦。她跟我说，妈妈，我的内心也知道大法好，我也想学，可就是觉得没意思，学不下去，而且每次这股力量都占上风。因此女儿经常懊悔自责，这是孩子的自卑情绪上升，心烦爱发脾气。女儿自己没有能力戒掉手机，我就强行把手机拿走了。以后女儿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听着一声入眠。大概半个月后，我叫女儿跟我学法，女儿很高兴地同意了。女儿说，妈妈，我前几天就想跟你学法，还想跟你练功。手机带来的负面情绪没有了，正的能量占了上风。晚上作业写的也快了，别的同学用2个小时写完的作业，他1个多小时就写完了。晚上睡觉也早了，睡眠充足了，第二天听课效率也高了，月考下来成绩也提高了。最重要的是，女儿的自卑情绪少了很多，每天脸上总挂着笑容。他跟我说，妈妈，你是对的，没有手机的日子快乐、自信、充实、踏实，我不想要手机了。通过女儿的变化，我体会到手机的危害太大了，不仅能使人玩物丧志，最重要的是消磨人的正念、正信，时间长了就会使人意志消沉，负面情绪增加，更有甚者还会摧毁人的精神，带来严重的心理问题。在这里我想说，一定要戒掉手机，找回真正的自己。最后用师尊的法共勉。师父说，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选自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
对刷长人短视频危害的一点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现在就是一般常人都知道，没事刷短视频不仅耗费时间精力，更主要的是在中共邪党有目的的操纵下，道德败坏的短视频内容太多了，不仅是大人看了不好，影响工作及婚姻生活的稳定，还让小孩荒废了学业，一些孩子还沉溺其中，被低下败坏的内容影响，丧失了基本好坏的判断能力。对于修炼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短视频平台充斥着五花八门各种名利情的败坏内容，你越看实际上就是在加强自身名利情的各种执着心。但是刷长人短视频危害可不仅于此。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我们是带有能量的，我们的言行会影响一定范围内生命的状态，所以如果我们修炼上不精进，还有闲情逸致去刷长人短视频，不仅影响我们自己的修炼，同时也在影响着众生得救，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清楚。还有一个问题也很主要，传统获取信息的途径都是主体意识需要什么，然后去得到对应的内容，这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各个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 是根据观看者的兴趣自动去推送的。如果慢慢看多了这样的长人短视频，实际上就等于主动放弃了我们主体意识选择信息内容的权利，完全交给平台算法去了。我们是明明白白修的是自己的主意识，怎么能让这些坏东西把主体意识给替代了呢？其实对于在修炼上非常精进的修炼人而言，是没有时间去刷这些长人短视频的。反之，如果还有类似这样的情况的修炼人，我们真得多查找查找自身的不足了。
对杰克真行儿的实践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讲的每一句法都需要我们去细心的体悟，用它来指导我们的一言一行，真能做到的话，就会深入到大法中，进入美妙的境界，体悟到大法的神奇与伟大。 A 同修告诉 B 同修自己做了很多的真相材料， B 同修看后说，你做的不够多啊，但实际上 A 同修确实做了很多。后来 B 同修解释说，他是反着说的。 A 同修说，你为什么不能像师父那样说，杰克真行啊，引自转法轮。我听了后就立即重复了一遍，这一重复觉得心里真舒服，甚至有发自内心的开心的感觉。这之后我每遇到别人做得好的时候，就说杰克真行啊，为汤姆好样的小伙子，引自转法轮。我看到 C 同修一晚上做了很多的真相材料，我就对他说，你昨天晚上干的不少啊，杰克真行啊，引自转法轮。他听了后心里也很开心的笑着。我听说我侄子利用几天放假的时间去饭店打工，不怕辛苦，我对我弟弟说，这个小伙子好样的，立马就感觉我们之间的场变了，变得很祥和了。我看到一对老年同修互相之间不太会修炼，经常埋怨对方，我对他们说，我建议你们经常看对方的优点，经常向对方说说杰克真行啊，引自转法轮，不看对方的缺点，你发现你真的会很开心的，你们之间的场就会发生变化。你们看师父讲的这句法很直白，当我们去实践的时候会发现它是有内涵的。说到这时，我一下子明白了这句法的又一层内涵，它能破妒忌心。我想起师父讲，它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理不平衡，引自转法轮。当我不断地重复，杰克真行啊，汤姆好样的小伙子，引自转法轮的时候，就是能发自内心的做到看到别人好了的时候，能替别人高兴，没有任何不好的思想，心胸是开阔的，敞亮的，真的是很高兴。这个高兴不是人中的情，是发自内心的为别人高兴，是法的展现。好像自己的内心被法洗净了一样的，容量也变大了，大家也去实践一下，就能体悟到其中的内涵和神奇美妙的境界了。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师父讲的法，理白言白，当我们能真的去同化它的时候，就能看到其中真的有很深的内涵，能解决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大道至简至易，引自大圆满法。妒忌心这个问题本来是很严重的问题，很不好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必须要去掉的东西，可是在师父看来却是那么简单的就破了，太神奇了。我们在宇宙中看，众神聚焦，无量无际的神羡慕我们能当大法弟子，旧势力也妒忌大法弟子，为大法弟子设下了巨关巨难，而师父怎么看大法弟子呢？大法弟子伟大是因为你们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能维护大法，引自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由此可见，师父能知道大法弟子的一切，众神是不是不知道大法弟子的真相呢？ 众神是不是也要正确对待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呢？众神是不是也需要用杰克真行啊，引自转法轮的心态来对待大法弟子呢？因为摆正与正法与大法弟子的关系，才能不被正法所淘汰掉，对大法弟子好不好，决定他们的未来。以上是在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99年开始修炼，过了多次病业关，下面仅举两例与同修分享。22年夏天，我的胳膊肘到手中间长了一个大疙瘩，还流脓，连带着半截胳膊都胀疼胀疼的。发正念时，脓水就往下流，接二连三的，我这身体长了7、8个疙瘩，大的像鸡蛋，小的像枣那么大，还流脓，特别难受。外孙女来我家，看见了说：“姥姥，这是人长的东西吗？”我说：“没事。”我不断的被师父讲的去病业、还业债的法，是我该还的业债，我就还；不是我的，我就不承受。请师父为弟子做主，心一定要稳，不要把它当成是病，坚定的信师信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就这样一个一个的都好了。还有去年秋天的时候，因为白天的劳累，吃完晚饭就觉得走路不得劲，就跟丈夫说，我上东边屋里睡，怕夜里打扰你。从9点多开始，这大腿根的骨头就像错位的一样，怎么躺着都疼得不行，连肉都沾不得。想起了师尊的法，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到，出现病业的本人修得怎么样，他能不能够在这样状态下正念那么强的走过来，真正把自己当神一样，根本就什么都不在意。我今天看明慧网报道，有个学员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也不给对接就打上石膏。这学员想都没想自己会残废，根本就不在意，每天就是学法，正念很足，能够坐起来一点的时候就练功。医生告诉他，粉碎性骨折都没对就给打上石膏了，这都是那些个监狱的医院干的。他不管那个，我要盘腿练功，疼得不行还坚持，后来盘腿也不疼了，结果好了。现在又蹦又跳的，什么事都没有，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你们谁能够这样，就是你就绝对不敢动他，谁能够这样，谁就能在过关中走过来。什么叫正念啊？这就是正念。我一定能动，起来上卫生间就一点一点的起，平时一分钟都用不了，我走了半个多小时，折腾了多半宿，我就想，师父，我得睡一会儿呀。就这样不知不觉中睡到了天亮，早上醒来腿不疼了。从卧室出来，丈夫说上医院，我说我早就好了，就这样又开始了正常的生活。无论遇到什么磨难，只要坚定的信师信法，就没有走不过去的关。我知道这一切是师父为我承受了太多太多的罪业，我才能走过来。在这里感谢伟大的师父，弟子无以为报，唯有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家，才是对师父最好的回报。唯愿师尊笑。
近期修炼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有机会和姐姐同修一起住，两个人在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都比自己一个人强很多，很有规律。姐姐每天中午还要上4个小时左右的班，我在家洗洗衣服收拾家务干得多一些。今天洗衣服的时候把他的一套睡衣洗了，以前也给他洗过衣服，这次回来后却说他的那套睡衣还想穿几天呢，不高兴的样子溢于言表。听他这么说我也没动心，但心里却想，帮他干活怎么不知感恩还抱怨呢，自己是不是也这样，别人帮助自己自己也有不满意的时候，搜索过往的一幕幕好像没有。晚上学法前我心平气和地说，姐，以后你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吧，也不知道什么该洗什么不该洗。她说行，我觉得这样挺好，少受累还不惹气生，相安无事，认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中修了，没和他一般见识，高姿态，能原谅别人。几天之后回到家里和家人同修说了这件事，家人同修随口就说你错了。我立刻反驳道，我哪错了？家人说，那是人家的东西，你经过人家同意了吗？我都洗了好几回了，他也没说什么呀。虽然你觉得你在干好事，但是你得尊重别人。一听到尊重二字，我觉出了他的分量。家人同修继续说，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没有错，和别人一起共事的时候要考虑别人的感受，不能自己想当然。自己认为在做好事，为别人着想，可给别人带来的是不高兴，这还没错吗？你经常是这样，也没少说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有为的去做，结果适得其反。是啊，我真得好好想想了。师父利用这件事，再次把这个变异观念推了出来，用法归正它，涉及到背后无量众生的被救度。随后就跟着发生了一件事，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有2个过去的老手机，专门用来听明慧文章语音版，去他家的时候说一个开不了机了，一个开机密码忘了，很着急。我说我拿去修一下吧，结果修手机的人员说这手机太老了，配件都没有了，改密码的程序上网都查不到了，修不了了，我就拿回来了。有一天小区门口出现了一个收手机电脑笔记本的，价钱30-50的不等，我就想把那2个手机卖了吧，把钱给老同修送去，旧手机留着还占地方也没用，他可能都不知道旧手机还能换钱呢，意外得了180块钱，说不定还能给他个惊喜呢。过后心里总觉得不太得劲儿，来来回回进出小区的时候总在小摊前停下看几眼也没换。终于想明白了，这个擅自做主的他又出来了，我乐了，知道怎么做了。给老同修送周刊的时候顺便把手机交给了他，并说手机修不上了，没有配件了，听说旧手机还能换钱呢，他说我们小区就有。
感恩师尊慈悲安排，拿掉了变异的现代观念，纯清弟子。以前这些事都不重视，稀疏平常，用常人的办法解决掉，以后不洗衣服就完事了。事情解决了，境界没提高，变异观念没去掉，师父的慈悲安排错过了。现在想起来，不知错过了多少师尊的慈悲安排，愧对众生啊。近期的一点修炼体悟，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认真练功，消除疲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件事，一直比较苦恼，就是感觉身体经常呈现疲累的状态，无法改变，让自己做事老是打不起精神来。因为自己白天要上班及处理家中的一些事情，晚上学法练功，做好三件事，经常需要搞到凌晨三四点钟，甚至更晚。由此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必然导致身体会比较疲累。这种感觉身体经常疲累的状态，在我们的项目中，其他同修也有类似情况。我回想起随着自己在救人项目中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多，自己在练功上一直都是比较放松的。每天经常是第一套功法、第三套功法、第四套功法只练一遍，第五套功法与第二套功法轮换着练。很长时间一直都没有完整的把第一套功法到第五套功法按照练功音乐顺序全部练完，而且自己也一直按照旧版练功音乐在练。原来自己还有这样的观念，觉得好像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跟不上了，或者是因为自己晚上参与救人项目，花的时间太多所导致的。看明慧文章，我和同修按新练功音乐抱轮的感受，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文中说，我们悟到，师父在明慧网上发表这一小时的抱轮音乐，可能内涵很多。我们还不能全部悟到，我们只是从体能的增强上，能量场的感受上，体悟到了它的法力，只要练就能从中受益。同修们都很忙，相信也有不少同修因为睡眠不足，经常感觉体力跟不上。如果能坚持练功，再增加练这一小时的抱轮，应该是比你睡觉更能补充体力，因为我们都亲身体验了。当感觉又困又累的时候，站在那儿抱轮，越练越精神，越练越轻松。2018年11月5日，明慧网就已经发表了法轮大法练功音乐2018年版。新版练功音乐和原版练功音乐稍有不同，里面第二套功法有一个是62分钟的音乐，尤其是进攻第五套功法是高清晰版。师父的口令声音更清晰洪亮，练功音乐更清脆悦耳。师父说，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选自精进要旨，何为修炼。最近我按照新版练功音乐去练，精神状态确实有了很大的改观。所以这里也建议大家，如果有类似我原来感觉身体一直处于疲累状态的同修，请一定要试试认真从头到尾完整把法轮大法练功音乐2018年版练完，你也会感觉精神状态更好，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做好救人项目，多救人。
修炼的不同状态表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我们发现同修之间有误解，有传谣言的，有排斥其他同修的，有很难沟通的等。一开始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修炼人之间还能出现这些东西呢？我们不断地在法上看，深入学习，深入修，我们一点点地看到了真相。第一部分，向内找是提高的机会。这些不好的事情的发生一定有我们提高的因素。我发现自己在与同修之间交流时，缺少站在同修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思维习惯，往往是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说，带有个人的因素，可能就会让人产生误解与反感。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的，除了要对法负责之外，你们没有任何人的执着，没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个人因素在里面，这件事一定会做好。一掺了个人因素，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做不好。写到这儿，我想起师父在《经济要旨如何辅导》中讲的，首先要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不要有在学员之上的心。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还有什么不一样，大家都是师父的弟子，都在做三件事，只是每个人走的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修炼，都在助师正法，助师救度众生。第二部分，不同层次的不同表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到哪一个层次中的人，他只能看到哪一层次中的景象，超出这个层次的真相，他就看不见，也不相信，所以他认为自己这一层次中看到的东西才是对的。他没有修炼到那么高层次中去的时候，他认为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不可信的，这是层次决定的，他的思想也不能够升华上去。一次 A 同修与 BC 两位同修因做救度众生的项目争论起来，我作为旁听者，理解 A 同修说的项目负责人的个人修炼心性的重要性， B 同修则与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只要排除和否定就行了，不承认那些人心。 C 同修听了后则认为 A 同修不负责，没有对项目起到应有的正念。同样一个同修在说他的看法，三个同修听到后理解的却不相同。我是正面的理解 A 同修， BC 两位同修看到的是他的负面，所以我和 A 同修没有争执， BC 与 A 同修就会有争执和很多的不理解，同时这些东西也在阻挡着我们更好的形成整体。这里不是在谈谁做的好与不好，而是两种思维方式的表现。再如 A 同修与正处在严重病业的同修一起在玄关设位的礼上走出磨难，而 B 同修听到后却说 A 同修这是乱法，不建议把对法的不同认识说成是乱法。这种层次的差距有时候让人真的是无法相信，但是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所以只能是理解不同层次差距的存在。但是这种不同层次的差距可能会被旧势力利用，利用那些层次的差距来制造谣言、误解、霍乱等间隔，不在法上修的可能就是旧势力钻空子的对象，修炼是严肃的。第三部分，来自微观的差距屏障的抑制作用。喜欢是什么？它在这个空间没有具体的形状，因它不在这个空间，但它却能够利用人在这个空间表现出来。怨恨、争抢、妒忌等都是这样的存在，在人与人之间的分子与分子之间的空间中加上了一个喜欢的因素，他们俩就会互相喜欢，如果加上一个讨厌，他们就会互相讨厌，加上一个误解，他们之间就产生间隔，无法交流，也无法更好的配合了。如果分子与分子之间进来了高级生命呢？这对人来说是不是就会形成巨大的差距屏障？这是一种绝对的意志，只有修炼的人能觉察到这种差距屏障的存在。
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刚才跟你们讲了宇宙天体最后那些因素，在我绕过三界的时候，他们也就趁虚而入了。所以呢，他们连我的表面肉身和我那边的神体与庞大的功，也被他们巨大而众多的没有正玩法的这些生命造成一种间隔。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遥远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的巨大差距屏障，这就造成了一种旧势力能够在这种差距屏障的保护下干他们要干的事。加进来的生命，因为他们来自宇宙空间中，常人是无法察觉的，只有正法修炼者在一定的修炼层次中才能认识到他们的存在，在大法的指导下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我们在同修之间不被差距屏障所形成间隔所迷惑，和同修们一起配合好，做好助师救度众生的事情。以上是在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对忍中有舍的一点感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是一名老大法弟子了，修炼快30年了。可是，在真善忍宇宙大法的修炼中，在修忍的方面做得不好，过心性关中忍不住，魔性大，经常发火，过后还非常后悔。近些年来，我在这方面着重修自己，进展不大，对此自己也很头疼。师父在法中早已告诫我们，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引自精进要旨，何为忍。在遇到矛盾的时候，需要忍的关键时刻，有时忍也是强忍，表面忍了，心里生气，感觉委屈，为什么不平？就是争斗心在作祟，舍不去这个执着，其实就是死抱着争斗这个心不放。每当别人占自己便宜时，表面上没有去争，没有说什么，可内心不坦然，感觉不舒服，为什么难受？就是放不下利益之心，看重钱财，不想舍弃应该舍弃的东西。师父在法中早已教诲我们，忍中有舍，能舍是修炼的升华，舍是不执着于常人之心的体现。如果说真能坦然而舍，心不动者，其实已在那一层了，引自精进要旨，无漏。大法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心扉，我终于悟到忍与舍的关系是一对孪生兄弟关系，他俩紧密相连，忍离不开舍，舍离不开忍，在忍的过程中也是在去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利益心、欲望心、贪婪心的过程，能舍去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利益心、欲望心、贪婪心等诸多人心，还能忍不住吗？100%能忍得住的。近期我和老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关键时刻我忍住了，也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怨恨心，用正念清除了他们，终于突破了多年来忍不住这一关。老伴高兴极了，对我非常好，堪称破天荒式的好，我也有一种满足感。师父在另外空间时刻看护着弟子，弟子的心态当然看得一清二楚。师父在梦中考验我，因为一件小事， 我虽然争斗心放大了很多，但是和老伴儿还是没过去，证明我的潜意识中还存在着争斗心，修得不扎实。我明白了自己应该扎扎实实的修。这些年，农民种田实现了机械化，家里种田，雇佣农机，每年我都按新亩付给雇工耕种款。老伴说我多给人家钱了，原因是老百姓都按老亩给钱，新亩是近十年用卫星量的，老亩是过去人工量的，亩数不实，新亩数是很准确的，所以我都按实数给钱。老伴提出后，今年有一片田，我就按老亩给了钱，可雇工很不满意，我就和他解释了这件事，他不怎么接受。我学法学到了这样一段法，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功的人，这些心更得放下。引自转法轮。师父的话一下子敲醒了我，自己混同于常人，伤害了故宫，人家耕了多少亩地，就应该给人家多少亩地的作业款，按老亩付款，那不是占了人家的便宜吗？这不是没有放下利益之心吗？自己哪里像个练功人，给师父抹了黑，我颇感汗颜，我终于觉悟了。此事我应该和老伴解释清楚，引导老伴做一个好人，我也应该给故宫赔礼道歉，人家付出多少就应该得到多少，该给人家多少钱就给人家多少钱，自己能够用法的标准衡量了自己，对故宫不接受自己的意见还有什么不平衡的？真正的坦然放下了利益，舍去的是执着，是不好的东西，过心性关就不难了。以上是自己近来对法理的一点浅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多多指正。
修炼如初不懈怠，精进实修报师恩。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时光荏苒，回首23年修炼历程，尽是师父的洪恩与慈悲呵护，内心充满无限感恩。这一路走的磕磕绊绊，时而精进，时而懈怠，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引领我走上回归的路，让我了悟了生命的意义，修炼的真谛及大法的美好，认识到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现在向师尊汇报这些年修炼中的点滴体会，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学法背法，实修自己。师父不断地强调学法的重要性，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作为大法弟子都知道要重视学法，学好法，可扪心自问，学法这么多年，自己真正做到学好法了吗？虽然是坚持学法的状态，但感到像完成任务的走形式，有时也不入心，只是表面上理解，却看不到法的内涵。从得法以来，每次看到听到同修背法的交流，都会触动自己想要背法的心，跃跃欲试，但总是背一段时间后就被人心后天观念障碍搁下了，认为自己忙没时间，记不住，背不完，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大明慧网上多的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年长同修背完转法轮的体会，很是触动，自己竟然做不到，真是汗颜。 那个将转法轮背下来的愿望深植内心，不曾消退过。在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两篇经文后，体悟到正法进程非常快速，得抓紧时间严肃对待。我从内心发出强大一念，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以下谈一点我背法的经历与心得。在背第一遍时，整段先通读一遍，再一句一句的背。背完整段后，再仔细通读一遍，就背下一段。就这样一段一段的往下背，背完一讲再通读一遍，每天能背多少就背多少，就是不间断持续的背。为了督促自己不能松懈，还制作了背法记录表提醒自己。半年的时间背完第一遍转法轮，当下那个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好像全身全心连着细胞都在跳跃。接着背第二遍，这一次是一段一段的背，也是半年内背完，现在开始背第三遍。虽然这样背法速度不快，却能更专注，学法也入心。最大的收获就是把法深植心中，真正能用法对照自己，查找自己，有别以往总是用法对照别人，修别人。其实背法中也在突破各种干扰和克服负面思维，是修心同化法的过程，身心都在变化着，美妙无比，但没有坚定的意志及决心就很难做到。随着深入的背法，渐渐的也能领悟到一些法理的内涵。如背完玄关设位后，感到一个修炼人要成就自己的世界，必须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的闯关，一关又一关，经历一次次的痛苦提升。有的关大，有的关小，有的关很难闯过去，但又很关键，是必须走过的一个历程，不能逃避。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什么是修炼？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修炼呢，就是成就生命。学不好法是无法成为大法成就的生命，也对不起自己世界范围内层层的生命。所以我要规整学法的状态，不走形式，真正踏踏实实的学，用法指导自己实修，不是为读法而读法，为背法而背法。二，师父保护，化险为夷。今年六月，一天在睡梦中，被一声巨响伴随震动吓醒，以为是地震，起床查看是床头墙壁的大幅结婚纪念照挂钩断裂掉下来，以偏斜角的角度重砸在另一边的枕头上，正好避开了我的头。恰巧家人同修是在另一房间，否则那么沉重，那要砸到头上真是不堪设想。当下立即意识到是师父在保护我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其实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让我终身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得法前，一次开车满载同事到市郊参加医疗会议，可不知怎么的就是找不着路，在荒僻的乡村小路中打转，突然看到前方有条笔直宽广的上坡路，用力踩油门前进时，惊觉前面是一个断崖，霎时仿佛感应到有个声音叫我急踩刹车，车似乎悬在半空中刹住了，没有掉下去。因已错过会议时间，就决定返家。回程中在内侧车道上，右侧一辆满载沙石的小货车突然快速超车，大大小小的沙石洒落满地，因来不及闪避撞上一块大石头爆胎了。车子强烈抖动着，瞬间好像有一股力量稳住了我的手，握紧着方向盘，一路颠簸的把车开到路肩停下，没有发生危险。每次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感到后怕。弟子真心的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三，向内找，走过病业关。今年四月上旬，左髋关节处感到隐隐作痛，开始没放在心上， 后来逐渐加重，躺着坐着都感觉很痛。到了晚上就痛得不行，躺下更难受，彻夜无法入眠，一动就痛得忍不住失声大叫。我想到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我法身都给去掉了。我知道这是假象，我是真修弟子没有病，是在宵夜就开始发正念，同时向内查找自己，可感觉没怎么起作用，也没找到什么执着心，就这样被钻心的疼痛煎熬着，感到已经快没正念了。这时家人同修看到我这么难受，就递了镇痛消炎药膏给我，让我缓解一下，可当下心里就不太高兴，冷冷地说了一句，我不需要药膏，我需要的是正念支持。因为太疲累了，在又气又痛的状态下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隔天清晨在突然剧烈咳嗽伴随阵阵胸痛中醒来，因为不断的咳嗽牵动着腰部胸部，疼痛范围更大更强烈，几乎无法呼吸，我快崩溃了。家人同修看到我这般痛苦，下班后带回一大盒川贝枇杷膏，叮嘱我马上服下改善咳嗽。这一下我没守住心性了，憋着一肚子气，理都不想理他，埋怨起他来了。当夜深人静时，逐渐意识到这种严重宵夜状态不正常，肯定是心性上有问题，需要深挖自己的执着去掉它。开始静下心，认真地向内找，找到了一直以来对家人同修的所言所行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就挑剔不以为然，产生怨恨气恨心，觉得他情太重，自以为是，悟性不好，又看不上别人，老想用法理跟他交流显示自己等等人心。在找到这些人心并清理归正自己后，感到全身心无比轻松地睡着了。醒来后身体似乎不那么痛，很快就恢复正常了。真正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七十过病业关，九十过心性关，在身体出现状况时，首先要做到不承认假象，坚如磐石的信师信法，并向内找，不管怎么难受也不能放弃，不能没有正念，时刻记住自己是修炼人，是师父的弟子，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用怕。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个病业的反应是过关，表现上一定是病业的状态，绝不会是神得病的反应。四，大法使我开智开慧。2004年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引发退出中共组织大潮，海外大法弟子展开对大陆众生讲真相劝三退，台湾也开始透过电话网络景点等全面的铺开。那时刚得法不久，在学法交流时听闻有电脑讲真相的工具，需要同修参与，当时孩子还小，没有便利条件参加更多活动，能在家中讲真相特别适合我，没怎么多想就加入了。其实我对电脑是一窍不通，常人工作是护理师，大学只修过简单的电脑概论，要想操作电脑讲真相还真是一大考验，经常需要找技术员问东问西的，自己感到不方便，也不想麻烦同修，就萌生要学好使用电脑来讲真相救人。正巧赶上开办电脑讲真相系列培训课程，我报名参加了，就开始用心学习电脑技术。那段时间经常睡眠很少，又是需要彻夜不眠的学习技术，但心里很踏实，只要救度众生有需要。随着学习的深入，技术在不断的提高，在师父的点悟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大法使我开智开慧。基本上手机的应用或电脑作业系统及相关的软硬体及真相工具等安装维护，一般都能处理好。 同时也帮同修解决电脑使用上的各种问题，而且学习东西很快，有些没碰过的技术只要摸索一下很快就能上手。真正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我悟到技术不只是学出来的，也是修出来的，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随着心性不断提高，技术也越来越高，做得越来越好。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我知道这些提升并非自己的学习能力好，而是心性到位，符合那一层法的标准，从法中得到的智慧。五，项目协调中放下自我。在参与讲真相项目不久，即被安排承接协调工作，这也是我修炼的一部分。我一直有个误区，认为自己专业能力有限，也不善于协调，在遇到矛盾难关就会犹豫却步，想卸下工作。其实协调工作和一般的修炼正实法没什么不同，都是一种修炼形式，只是工作内容不同而已，可能会有更多需要修取人心执着的安排或机会，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偏得，更是一种责任与使命，所以一定要珍惜。个人体会，唯有放下人心人念人情，走出自我，否则转换到哪儿还是得去修。我认识到协调人就是在修炼过程中比一般同修要多付出多承受，需要更重视学法，认真学法，用心修好自己，真正做到实修，才能法理清晰，矛盾中能做到人，有勇于承担的正念，在关键时刻才能跟同修们配合好，及时跟上正法的进程。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弟子一定牢记师尊的教诲，在最后不多的时间里不松懈，真正修好自己，完成自己的理实使命，也唯有精进实修，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负师恩。现有层次的一些体会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